由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长马特维安科所率领的俄罗斯议会代表团开始访问中国。抵达北京前，马特维安科一行访问了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首府赤塔。马特维安科对当地的落后、衰败、破旧感到震惊。参观赤塔市中心后，马特维安科星期二对媒体表示，对面中国高速发展和崛起，但当地仍然非常闭塞荒凉，当地没有能够利用与中国相接壤的优势，尤其是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经济。他说，赤塔市容让他极其失望，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看到如此破败的城市。他说，赤塔市道路的许多地方甚至连路边条石都没有，人行道坑洼不平，简直无法行走，更不用提妇女穿高跟鞋上人行道了。市中心的草坪没有修剪，那里杂草丛生，赤塔大剧院前的广场更是破败不堪，那里的喷泉已经有15年被荒芜，而且外表极其丑陋。赤塔市与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的公路距离不到500公里，满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所签订的第一个边境条约尼布楚条约签字地就在后贝加尔边疆区，从赤塔乘车到当地仅有3个小时的车程。由于经济危机，后贝加尔边疆区许多预算部门的职工几年前曾一度无法领到工资，造成民众上街抗议。当地医疗保健部门的领导人说，大批医生和护士纷纷离开到俄罗斯的其他地区谋生。当地统计部门说，这个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的人口数量继续大量减少，当地人大量移民到附近的地区，出生率持续下降。马特维安科说，当地面积如同法国，但生活条件恶劣，甚至许多住宅中没有抽水马桶和自来水，导致当地对医护人员缺乏吸引力。他说，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大量减少将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他呼吁所有的家庭都应该生小孩。马特维安科还表示，俄罗斯的森林资源是民族宝贵财富，当地的司法部门应该采取行动制止非法滥伐森林，然后把木材出口到中国的活动。后贝加尔边疆区的检察官说，当地仅有1/4的道路被沥青覆盖或是沥青混凝土路面，其余的道路都是泥泞的土路。也有地方官员列举数字说，当地超过一半的小学校舍中同样没有抽水马桶和排水。一名莫斯科妇女说，他们全家搬到莫斯科前，在60年代时曾经住在赤塔市中心的一处没有抽水马桶和自来水的木头房子中。几天前老邻居们发来的照片显示，那处房子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有人居住。在马特维安科访问赤塔的同时，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也访问了离中国不远的远东其他地区。帕特鲁舍夫同样强调，当地面临的问题是居民贫困和人口大量减少。随同帕特鲁舍夫访问的俄罗斯负责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说，辽阔的远东地区中有70%没有空中交通联系，苏联时代兴建的机场和跑道目前仅有1/6在继续使用。他认为许多居民点与外界交通联系不便，导致民众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威胁生命安全。马特维安科对赤塔市容的不满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一家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广播电台与听众的互动节目中，许多听众说，甚至包括莫斯科郊外在内的俄罗斯大量的地区的基础设施都很破旧落后，不少地区的道路同样破败不堪。著名记者阿里巴茨最近访问了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市和乌拉尔地区的主要城市叶卡捷琳堡。他说，叶卡捷琳堡市有的区的道路泥泞程度，汽车很难行走。伊尔库茨克市的公共厕所臭气熏天，里面同样没有排水设施，而当局却在鼓吹游客前往伊尔库茨克游览贝加尔湖。 一名俄罗斯著名摄影记者曾经报道过与芬兰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维堡市的破烂和衰败，同时对比另一侧芬兰的整洁和基础设施的发达。距离圣彼得堡仅有一个小时车程的维堡市，在1939年苏芬战争前曾是芬兰领土。这篇报道说，边境两侧过去都曾是芬兰土地，但历史上一直很发达繁荣的维堡市，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治理下的破败落后程度让人难以想象。一些俄罗斯官员和经济界人士说，由于经济困难，目前对远东地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拨款继续大幅减少，除了富裕的莫斯科市能够拿出巨额资金从事市政和市容建设外，多数俄罗斯地区的地方财政都极其困难。一些时事分析人士说，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发展落后，导致俄罗斯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缺乏自信，俄罗斯会更加担心中国迟早将获取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也有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对中国的恐惧和不安更是俄罗斯不可能与中国结成同盟。两三年前曾经有报道，中国试图租赁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和林场，立刻引起俄罗斯社会的警觉和不满，许多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当时都充满了抗议声音。后贝加尔地区的活动人士萨瓦西耶娃说，中央集权腐败和无能导致边境地区的状况越来越糟，当地离莫斯科中央也变得越来越遥远。他说，边境地区根本无法利用与中国为邻的优势发展经济。萨瓦西耶娃说，俄罗斯的税收体系是现在几乎没有地方税收，我们与中国接壤，各种货物商品经过海关入境，因此每年都会有数额巨大的海关收入，但是这些收入全部上缴莫斯科，地方上得不到一分钱。马特维延科星期三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很快将与普京在南非举行的金砖集团峰会上再次会晤，双方也在准备习近平九月访问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也就是海参崴，参加将在那里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马特维延科访华的同时，俄罗斯陆军司令萨柳科夫、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也在北京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